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又可以聚在一起，一同来读主的话。在我们交通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又有一个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一同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先预备我们所有的人，主啊，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也让你自己丰富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主啊，都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主啊，好叫你让我们能在你的面光中一同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所以晚间愿说的、听的、交通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中得着喂养，得着光照，得着启示，得着指引，得着你自己的供应。我们把深处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25章啊。那人就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一同先读一些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先读起啊。菲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第六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第十节，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第十三节，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士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为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第十八节，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我并没有说，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去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到他 解他到该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第25节啊，这是菲斯都说的，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27节，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我们都知道保罗最后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啊，那么结果一连串的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看见保罗不仅在犹太人的跟前被他们控告，那么保罗也在罗马的官府面前受他们的这个审判啊。那么我们要问说啊，保罗是这样一个能为主做工的人，我们看见他三次在这个亚细亚啊，地中海的沿岸啊，为主奔跑传福音啊，那么救了很多的人，也让很多的教会在那里得到建立。为什么神不让他继续的做工啊？这个时候呢，却把他好像拘禁起来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有主的美意，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因为路加记载这一段的话语，保罗这一段的后面受审的这一段的行程记载的非常的详尽，又记载的篇幅很大，所以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也许有弟兄姊妹们啊，读过去有弟兄们说这样的话，就是神呢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所做的啊。那意思就是神并不在乎我们能为他做多少工，神更在乎我们这个人的光景是怎样。我想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总以为说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要侍奉主，我们要为主做工，发热心做很多的事情，这些不是不好的。保罗前面三段的行程所做的都有非常的价值，但是呢，神更注重保罗这个人啊。所以后面的从耶路撒冷开始受审判的这一段完全集中在保罗这个人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神也是借着保罗对我们说话啊。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还记得啊，这个主耶稣最后呢经过各式各样的审问，最后上了十字架。那么因为什么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一只羔羊要被献祭的话呢，他必须经过祭司们详细的检验，是无瑕无疵的羔羊才能被献在祭坛上。所以主耶稣也是经过了犹太人，经过了罗马的官府各样的审问啊，最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今天哈里面包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神注重我们这个人的所事过于我们为他所做的。所以按理讲保罗是一个很能做工的人，应该让他去做工，但是为什么不做工呢？为什么要把他拘禁起来了呢？因为神现在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保罗这个人的身上。因为保罗也是新约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就是神用他做榜样，所以让我们看见保罗不仅爱主，不仅肯奉献，那么肯牺牲，肯为主发热心做工，那么呢保罗这个人 神也要叫他经过审判，经过考验啊，让他成为像神的羔羊一样的那个羔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一生的年日在地上啊，许多事情的发生，许多环境的转变，神是更多要考验我们这个人。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呢，常常有许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注意啊，都放在这些外面的事情上，放在别人的事情上面，而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这个是很大的错误。所以尤其现在主快回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注意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是如何，因为神看重这个比远比我们外面为主所做的事情的要看重的多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那么后面这一层，神不让他在外面去奔跑做工了，而把他摆在拘禁起来，让他在这里受到各样的审判啊，审问。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什么呢？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为他所做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你看见保罗身上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呢，那么保罗呢，他带着锁链，他没有办法再自由的奔跑了，但是呢，他在主面前所表现的光景，那更是主所重视的啊。那我们看见呢，保罗所受的这一个审判呢，他有两个阶段。前面一个阶段呢，是在犹太人或在犹太教的这个控诉的底下啊。我们知道，犹太人对着保罗所产生这个控告呢，那是对保罗的一个考验。当然我们上次也讲过，犹太人背后所站着的是魔鬼了啊，是仇敌啊，用这个犹太教的光景那么来控告这个保罗。那么保罗是怎么样的来应对这些情况的呢？他呢是拥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考验中，在控告的考验中，那么需要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所以如果我们良心无愧，就无惧于任何仇敌的一个控告。所以在控告的面前是一种的考验啊。就指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考验，没有经过试验呢，也不知道你里面到底属灵生命到底真的是假的，或者有多少的分量啊。所以呢，需要经过考验。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容许撒旦还在地上做工啊，有许多的时候呢，就是为着要来考验我们啊。那么在审判面前，我们知道第二个阶段呢，就保罗在罗马的官府跟前呢受审判，接受罗马法律的一个审判呢。这个审判呢就是一个检验啊，也经过世人的这个律法的一个检验啊。所以主要的目的呢，弟兄姊妹，就让我们看见保罗在主面前是清清白白的啊，他没有这个违背神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啊，我们知道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经得起考验，也需要经得起检验，这样将来你才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站在神的跟前啊。我们知道保罗经过这两方面的考验呢，我们看见他都显出了神仆人的尊贵啊。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堕落的犹太教啊，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他落入变成魔鬼手中的工具啊，那么用来控告保罗。那么呢，罗马的政权呢，我们知道哈，那个世界的政权呢，也是一个败坏的一个政权啊。虽然罗马人 他们有他们的律法是讲究公义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执行律法的人呢，都很多都是不义的人啊，所以也是一个败坏。就像今天我们所存在这个社会国家一样，他律法都是好的，但是执行律法的人呢，有时候是非常的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感谢神啊，在这两重的这种的考验和检验当中啊，使徒保罗都能够站立的非常的稳啊。所以这就是后面这段故事让我们看见，保罗不仅是一个会做工的人，是一个有恩赐的人，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是一个有热心的人啊。保罗这个人的光景在主面前也是美好的啊。所以这一段后面的这段历史的记载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们回到这个25章的本文里面啊，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腓力斯呢卸任了，然后菲斯都呢接任。这个菲斯都一接任之后呢，这里讲说呢，过了三天他就从该撒利亚就到耶路撒冷去了。哇，这个时候那个犹太人就发现有机会来了啊，所以他们就跑去怎么样呢，那么控告保罗。你看这个败坏的这个宗教组织啊，他一直的控告保罗。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在24章末了就晓得，最后那个腓力斯啊，把保罗曾经怎么样留在监牢里面两年之久啊。啊，我们看见两年之后啊，这个犹太人仍就是恨他，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宗教的这个恨呢是多么的厉害啊。弟兄姊妹们，一个死的宗教啊，它是容不下一个活的人的。因为保罗是有启示的，他们是没有启示的啊，他们持守那个字句道理律法，但是呢却是充满着仇恨。所以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啊，这个宗教的这个恨是最厉害的恨，比什么恨都可怕。我想也许有弟兄姊妹们知道啊，比方像现今的伊朗啊，他们是非常恨恶以色列的，他们恨恶到一个地步啊，在他们的宪法上面呢，那么听说据说是第一条，就说呢要消灭以色列，要把整个以色列人全部消灭啊，这宪法里面这样写下来的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个恨恶啊，这个宗教恨恶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在黑暗时期，欧洲的黑暗时期，后来这个天主教弄下了这个所谓的异教裁判所，不知道杀害了多少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宗教的恨恶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恨恶。所以你看保罗被那里在那关了两年之久啊，他们人就不放过他的啊。现在呢换了一任的总巡抚之后呢，他们仍就是要来控告他。当然这里面哈，另一面也是告诉我们啊，时间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感谢主，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两年啊，那这个时间也相当的长的。那我们知道保罗这一段的这个整个的受审判的这个时间年日是非常长的啊。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呢，我们爱主啊，跟随主，有时候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啊。有弟兄姊妹开头很好，但是过一阵子慢慢就松懈了，慢慢的就无所谓了啊。我们经不起考验，但是保罗经得起考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时间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啊。有很多基督徒啊，开头很新鲜，慢慢过一阵子就觉得陈旧了，慢慢的就觉得无聊了啊，经不起考验，就属灵光景就倒退，这是很可惜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你不仅要经得起仇敌的控告啊，不仅要经得起这个世界给我们这个检验，我们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感谢主，我们看见保罗呢，这两年的光景呢，虽然被关在这个监牢的里面，圣经没有记载他在那里做什么啊，但是我们知道这里说明了什么呢？他里面丝毫没有动摇，所以虽然这官府啊的人换，但是保罗仍旧是坚定的在那里跟随主，所以这些犹太人呢非常的恨恶他，他们甚至对这个新任的这个菲斯都啊因为看他去耶路撒冷啊，就建议说你能不能把保罗也提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受审判，那么呢在路途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杀害他。那么感谢主，我们知道虽然保罗那个时候我们讲过他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没有什么任何的一种的保障啊保护，但是神保护他啊，神保护他。所以呢他们虽然去央求这个菲斯都啊，但菲斯都呢这个罗马的这个巡抚呢这个官员呢他确实是一个有律有法律的人啊，所以他就说呢，他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往那里去，他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可以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你看见在这里这个菲斯都啊他是一个尊重法律的人啊，那么他们罗马人有罗马人的法律，他并不是完全听这个犹太教人的这个建议。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呢有主的手在管制住这些情况啊，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罗马书第十三章啊，保罗教导门徒们圣徒们呢要尊重那个当政的有做官的是吧，他说这是神给他们的赋予他们的权柄的啊，所以呢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你也需要顺从，因为这个跟他当时那个罗马帝国那个背景呢有点关系的，因为罗马人呢那么他们的确啊他们立下了他们很好像很好的一个法律啊，他们有可以像今天一样可以到法院去控告去告状的啊，那么因为他们有法律的条文是可以来应用的。所以弟兄姊妹知道吗，罗马书这一卷书啊，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罗马书，所以很多读罗马书的人告诉我们说罗马书呢是保罗用了最多法律的字眼的一卷书啊，整卷罗马书就等于好像是一个律师啊站在法庭上面的雄辩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罗马人过去就是这样，他们像今天一样他们有陪审团的，他们可以在法庭上面大家来辩论的啊，所以罗马书呢写的时候有点根据这个背景这样的一个光景来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当然呢保罗所讲的是天上的律法，不是地上人的律法啊，所以呢保罗好像是天上的大律师啊，为着神的事情在法庭上面呢那么有一个雄辩，所以罗马书啊你看见那本书啊是最有条理的一卷书啊，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啊，非常有条理非常有根据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呢这个也是可能是当时保罗看见罗马帝国他们在施行法律上面的啊一种的情况啊。所以这里呢菲斯都告诉他们说啊，那人若有什么不是你就可以告他啊，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手在保护他啊，借着罗马人的律法呢在保护他，你不能随便乱告人的啊，人家有这个国家是讲究法律的，他的法律呢 实际上是保障这个人民的这个权益的啊。所以这些呢，我们从这些字里行间里面可以看得见当时代的一种的情形啊。那么这个菲斯都呢，在耶路撒冷呢，只不过住了10天8天呢，他就下到该撒利亚去了。他第二天坐堂啊，就吩咐将保罗怎么提上来了啊。那么保罗来了，那些你看那些犹太人呢，他们真的是恨恶保罗，他们从耶路撒冷又追到这个该撒利亚来了啊。那么他们周围站着，他说用很多重大的事情控告他，这个重大事没有讲是什么重大事，尽归是给他定下很重的罪名啊，就希望呢能够致死他的啊。当然了，我们知道魔鬼的控告啊，对吧？这宗教的控告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实的啊，根本就没有那个事实，是捏造的、虚谎的啊。上一章我们就看见他们还请了个辨识啊，编造一些的情况来控告。那么这里呢，犹太人用重大事，可见他们呢动了他们的心思，对不对？他们开会，他们商议，他们想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能够让保罗被定罪啊，并且是定的重罪，对吧？所以重大的事情呢，在那里控告他，结果呢都是不能证实的，因为什么？都是虚谎的，是他们编造的啊，假见证。其实啊，你知道这个时候犹太人的光景堕落到一个地步啊。旧约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不能做假见证，对不对？律法告诉我们说不能做假见证，这个做假见证在神面前是很严重的一个罪的。但这个时候他们为着要除灭保罗，不惜做假见证啊，那么用虚假的东西，都是不能证实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犹太人的光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历史就看见他们已经偏离到一个何等可悲可怜的一种光景的里面啊。那么结果呢，保罗自己就起来站起来分述啊，就起来分述。他说什么呢？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保罗内心非常的这个平安啊，因为他的良心是平安，他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呢，就指的旧约的那些规章啊，那些条例啊这些东西，保罗说我根本没有犯律法，在犹太人眼中看是犯了律法了，对吧？他禁止人家不让人家行割礼啊，那么呢不需要守这些旧约的规矩，在犹太人眼中看是犯了律法，但是保罗心里面很清楚，耶稣基督来了，把律法已经成全了，今天这个律法呢不是刻在石板上的，是刻在心板上，是里面的律啊，是生命的律，不是死的规条。所以保罗很平安，保罗内心非常平安，这个律法我根本就没有干犯律法啊，因为他们不懂啊，对不对？律法是神定的，也不是人定的。所以保罗在这方面他里面是很坦然的啊。那么殿啊，这是敬拜神和侍奉神的地方，他说我也没有干犯，对不对？我也没有去干犯这个殿。那么我们知道到这个时候，保罗对于教会的认识啊，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清楚具体啊。虽然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写以弗所书，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写了罗马书了。这罗马书、哥林多前书这里面已经都讲到了教会的意义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知道原来旧约的殿 所有的敬拜侍奉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保罗也很平安，他没有干犯，没有干犯这个殿。犹太人是摸不到殿的实际，咱们只抓到外表的那个规模。他说呢，该撒我也没有干犯，这该撒就是罗马的帝国的皇帝了啊。那么这代表着罗马的政权和法律，我也没有犯罗马人犯的法律，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哈，他说呢，这些我都没有干犯啊，所以呢，他们控告我没有用的，都不能证实的。但菲斯都啊要讨犹太人喜欢，弟兄姊妹你看见啊，我们刚刚讲了，罗马人是有律法的，对不对？但是这些执行律法的人呢，很多都是不义的人啊，他们还是要看情面的。他虽然他要按照罗马的律法，但是呢，还要讨好犹太人，因为是什么呢？他被罗马的帝国派到这个巴勒斯坦去管理这一代的居民，管理犹太人的。所以他必须要讨好犹太人，也不能得罪他们，对不对？得罪了他们，他就不好管理。所以这里说呢，菲斯都讨好犹太人希望，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他还想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呢，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的话呢，那恐怕保罗一定要丧命。那犹太人在那里啊，已经预备好要杀他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菲斯都啊，你看这个做官的人也还是很狡猾的啊，他想讨好犹太人，想把保罗弄上去。结果呢，保罗说，我该站在该杀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前一章里面就讲到，主在夜间曾经对保罗说啊，你放心吧，你一定要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呢，那个时候已经得做了指示啊，所以这一方面来讲，保罗是得做了主的指示啊，他要去罗马。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保罗现在宁可落在罗马人的手里，也不要落在犹太人的手里，宁可接受罗马法律的审判，他不要接受那个犹太教的那个审判。所以呢，他就很明确的告诉他说呢，我应该站的地方就是该杀的堂前。他说那个才是我该受审判的地方。他说我向犹太人呢，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他知道，虽然我向着犹太人呢，明明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他们仍旧要杀害我的。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的，对不对呢？他说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对吧？他们控告我的事情没有一样能证实的，如果是的话呢，他说我死我也不推迟啊。他们所告我的事都是不实的啊，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所以保罗对菲斯都说呢，他要到罗马去，要到该撒的面前去受审。你就看见啊，弟兄姊妹们，当初啊，这个罗马人呢，他们有很大的骄傲的啊，所以作为罗马的公民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啊。他们如果犯了事情受审问，最后呢可以告到皇帝那里去啊。弟兄姊妹，我常常讲，今天我们看保罗是神的仆人呢，对不对？但当初呢，站在那里说，这个罗马人看他只不过就是一个犹太人，对不对？那么有罗马的民籍就是了，所以呢，你看见在罗马的法律里面啊，他对人还是有保障的啊，他还不容许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你可以一路的告，最后可以告到皇帝那里去，都可以的。那我们心里想，这什么人呢？对不对？怎么 你那个说那么多人怎么会告到皇帝呢？皇帝还听你的告吗？所以可见罗马人是非常尊重他们的律法的啊。罗马帝国呢是一个有法律的地方啊，所以呢保罗说我要告到皇帝那里去啊。所以菲斯都呢和议会商议了之后，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到告该撒那里去。对，所以你看这是作为罗马公民的一个权利啊，很大的一个权利。弟兄姊妹们，这些都说明什么呢？今天呢你我啊，不要忘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有更尊贵荣耀的身份。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要告状，你不需要告在地上状，你可以上告于天呢。主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呢，就你可以把地上的事最后呢带到主的宝座跟前去。我们知道今天主的宝座那才是最高的一个权柄的地方。今天主把这个权利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太轻看祷告了。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以为祷告呢，甚至很多弟兄姊妹把它当作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啊，因为各宗各教都祷告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不，祷告是一个极大的权柄，叫你可以直接来到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祷告啊！我们可以，虽然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事情很小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主也听我们的祷告啊！不要以为事情小就不听了。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穆勒弟兄的一个故事啊？很有趣的啊！我年轻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因为 George Mueller 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他一生都是活在信心的原则里面，所以主给他的供应非常的丰富啊。他有一次呢，好像在一个水池旁边碰见了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小女孩呢，他就问说：“你孩子，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的？”那小女孩说：“我想要一个毛线的球，毛线球啊，我们不懂，他那个时候小孩子玩那个毛线球，穆勒就说好，我为你祷告啊，就祷告。后来那个小孩果然得到一个毛线球啊，就是在这个穆勒弟兄好几万件的祷告和答应中间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神从来不轻看我们的祷告，如果你真正有信心。最小的事情神也会为你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比罗马的公民要不知道尊贵了多少倍，对不对？我们有事情可以到神跟前去，所以你不要到人面前去告状啊！你有什么事情你最好到主跟前去讲，到主跟前什么都可以讲，因为主了解我们的情况。所以这个权柄是何等的大呢？所以这里的话也等于是在这里提醒我们啊，你看一个罗马的公民啊，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利可以直接上告于皇帝，那么今天呢你有更大的权柄可以上告于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呢菲斯都说既然他要上告于该撒，那就上告到该撒哪里去好了。那么第十三节这里说，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啊。这里呢一个分封的王啊，叫做这个亚基帕。那弟兄姊妹哈，这个亚基帕呢，根据哈一些研究圣经历史的人告诉我们啊，如果知道他的家族的情况的话呢，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家族非常的可怕啊。那么我把这个呢也和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很有意义的啊，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亚基帕王呢，他是以东人，他是扫罗的后代啊。他的这里讲说哈，他呢的曾祖父是谁呢？曾祖父就是希律王啊。 这个西律王呢，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节出现过啊。弟兄姊妹记得那个故事吗？那几个博士来拜了主耶稣之后，他们就从别的路走了。这个西律王就下了一道命令，怎么样呢？在耶路撒冷周遭的凡两岁以内的男孩通通杀掉，对吧？那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这个是他的曾祖父啊，曾祖父啊。然后呢，他的叔叔后来做了西律王啊，那么他这个叔祖啊，他这个曾祖父的那个弟弟呢，做了西律王。这个王呢，做了件什么事情呢？他为着他的兄弟啊，希罗底的女儿，弟兄姊妹记得这个故事吗？啊，那么庆祝一个生日，对不对啊？那么他就对那个希罗底的女儿啊，因为他跟他有淫乱的关系的，所以他喜欢这个女儿啊。那个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跳完舞之后呢，这个西律王就问这个西罗底的女儿说：“你要什么礼物？你要我把国的一半给你都可以。”结果呢，他要了什么呢？他就要了施洗约翰的头啊，因为呢，他跟他的兄弟的妻子之间有暧昧的关系。那么呢，施洗约翰曾经呢很严厉的责备他啊，所以他很不高兴。所以现在呢，趁着这个生日，结果呢，把西律在监牢里面斩了，把头拿来给那个希罗底的女儿。这个呢，就是现在这个亚基帕王的叔祖、然后呢，他的父亲后来呢，又当了皇帝了那么他的父亲呢，那么他们就叫亚基帕王了。那么他这个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啊，弟兄姊妹知道，他就是在《使徒行传》最开头时候杀了雅各的，《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啊，杀了约翰的这个兄弟雅各的这个王。他后来呢，又想去杀彼得啊，要抓彼得，后来把彼得关在监牢里面。弟兄姊妹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教会就迫切的为着彼得祷告啊，结果呢，天使显现啊，把牢门打开之后呢，把彼得放出来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王就是现在亚基帕王的父亲。结果呢，因为什么呢？他们这个都是西律家族的啊，所以呢，他后来呢，他坐在那个王位上的时候呢，啊，那些底下这些农夫啊，这些人到他面前来问他求情呢、他讲话，他们就说，他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有他骄傲。结果就坐在那个王位上面呢，那么神就叫天使呢打发一条小虫子的把他咬死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记得了啊。所以呢，你就看见现在这个亚基帕王啊，原来他背后是有这么一个背景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当时呢，这个罗马政权里面呢，这些做王的人呢，他们的道德和他们很多的作风上面来讲，也都是非常非常败坏的，非常败坏的啊。所以虽然罗马有很好的法律，但是这些执行法律的人呢，都是不公义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亚基帕王呢，跟百尼基士来到了该撒利亚来看这个腓斯都啊，那么就问这个腓斯都安，就在那里呢住了一段时间。结果呢，在谈话间，这个腓斯都呢就把保罗的事情告诉王，他说这里有一个人呢，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啊。他说，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们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啊。又就是这个在 该撒利亚现在有这么一罪，有这么一件事情啊。那我对他们说呢，无论什么人呢，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为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你看这个腓斯都啊，他做巡抚，他是非常尊重这个罗马人的法律的啊。所以他就是被告还没有和原知对告，这都是他们法律上面的一个定规，对不对？所以呢，还没有让机会让人家分诉，你就定他的罪，这是不合罗马的这个法律的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虽然呢，这些罗马的这些当官的人呢，他们的品德都是很差的，但是呢，他们做官的时候呢，他们还要维护一个国家的一个法令啊。所以呢，他们的光景呢，看起来好像还比这个犹太人呢还好一点。犹太人呢是完全不顾旧约的律法了，控诉人做假见证，对不对啊？这里呢，罗马人至少他们还在这里呢，是要遵从这个罗马的条例的啊。所以他说呢，即使他们都到这了，我就没有单言说，第二天我就坐堂把人提上来了。结果告诉他的人站着告他。他说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刚开头前面讲了啊，那么保罗在罗马人官府的政权面前受审判，就等于什么？等于是一个检验啊。所以神许可保罗在罗马的政权的面前呢受到检验啊。我们知道，请弟兄姊妹记得，那个控告呢是一个考验，审判是一个检验啊。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一生都需要经过主的检验。所以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去看别人，你要首先注意你自己的光景是怎样啊。我前不久呢，和有些地方的弟兄姊妹们交通道啊。旧约诗篇里面大卫的话很好啊，那么求神鉴察我们啊，这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求主借他的灵呢光照我们，鉴察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不义没有啊？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做得罪主的事情。今天你自己光景不好，你还去注意别人。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智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求主鉴察我们。那么，如果发现我们里面有不义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到主跟前去对付，要求主用他的血把我们洗得洁净。所以主快回来了，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见主的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别人要见主面，你不需要见主的面，不，每个人都需要见主的面的啊！你如果光注意别人这样，结果到了主面前你也站不住脚，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所以求主施怜悯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地上的日子，每天的生活都求主把我们放在他的面光当中，要叫我们属灵的生活呢，能经得起考验啊，经得起检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主给我们有恩典，主也深知我们的软弱，但是他会保护我们。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个最后这一段这一层里面呢，就是不断的经过考验，经过检验啊。那么呢，因为神要把更大的奖赏赐给他，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看见他里面非常坦然啊。他说呢，那美好的仗我打过，当把路跑进，所信的道守住了。从此之后怎么样？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弟兄姊妹们，保罗那个时候心中就知道了啊，他这一生经过了这个考验啊，他可以得到公义的冠冕。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所以仰望主自己的恩典啊，主自己的怜悯。 这个我们看见哈，在这里保罗呢要经过这个罗马人的律法上的啊这个检验啊，所以呢这个菲斯都啊就对着这个亚基帕王说哈，他说呢他们站在那告来告去，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啊，我以为他是什么杀人犯呢作恶的，结果告来告去没什么。他说他所告他们的只有几样事情，什么呢？他是为着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情啊，这就是他们的宗教的事情啊。他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的啊。好，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啊。那弟兄姊妹们，他这个心里做人作难呢，他心里面矛盾啊，所以呢一个人心里面作难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不知道站在哪一边啊，良心告诉他应该这样，但是呢外面的形势又告诉他应该是那样啊，所以呢他心里面作难，他是一个做官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就这时候呢，因为正好有王下来了，所以他就这个按照这个情况呢到亚基帕王面前去诉苦去了啊。那弟兄姊妹们呢，我们知道世间的律法啊其实都是一个良心的准则啊，所以罗马人当初他们定的习惯和他们所要定的律法呢也是按照他们良心的感觉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国家有宪法，有各样的这个法律，这都是根据人的良心善良的意念所定出来的东西啊。对，所以呢按照罗马人的这个律法，菲斯都说呢他没有所预料的那等恶事，对不对？他没有犯罗马人所犯的那种律法，他也没有造反，他也没有杀人放火，对不对啊？只不过是呢他们这个宗教的问题，敬拜鬼神的问题啊。不过他这里讲到一个点，就说呢他说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知道呢他正好讲到的是什么呢？是保罗见证的那个中心思想啊，那个主轴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本来在犹太教里面的，他是为着犹太教的光景发热心的，是逼迫基督徒的。那后来他有了大的转变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他一直宣讲耶稣是基督啊。我们讲过这是启示的一个结果啊，本来他是恨恶主耶稣，恨恶的非常厉害，并且轻看主耶稣的，结果没有想到呢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说原来就是基督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保罗的确传讲耶稣就是基督。那么呢这个主轴的第二个点呢，不仅讲到耶稣是基督，并且是什么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啊，一个是启示的，一个是生命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见证也是根据这个啊，根据圣灵的启示，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基督啊。那么呢这个启示是重大的一个启示啊，叫我们今天能够接受他做救主，变成基督徒了，对不对？但是不仅这样，我们要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这个复活是什么呢？这个复活是生命的，是在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啊，所见证的就是这两件事情啊。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告诉世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啊，就是救主，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是我们启示中所当知道。另外一个呢， 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已经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间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所以这是今天地上教会见证的的主轴啊。那么这个菲斯都啊，正好提起这件事情啊，因为他看见保罗所强调的就是这件事情啊。所以今天主建造教会啊，主得着基督徒，那么来为他做见证。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要见证什么热心啊，行善事啊，办学校、办医院呐、弟兄姊妹们，不是光做这个。教会在地上，基督徒在地上最大的见证，就第一个见证耶稣是主，第二个见证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是有复活的生命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结果呢？这个亚基帕呢，听他这么一说呢，哎，他也有兴趣了啊，他就对菲斯多说了，我自己啊也愿意听这人的辩论。菲斯多说啊，你明天呢，明天你可以听啊，好啊，因为这个菲斯多啊，他拿不定主意啊，他心中作难，对不对啊？所以正好这个分封的王来了啊，那么呢，他可以把这个人带到这个王的跟前啊，那么他要看一看这个王怎么样来判别这件事情啊。所以第二天啊，这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哇，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的啊，这个用这个外面的声势啊，来压倒人。所以你会看见啊，今天呢，这个在地上啊，人的作为都是从古代这个，你看那古时候的那个皇帝啊，盖那个宫殿呢，盖得非常的高大，对吧？那个阶梯啊，非常的高啊。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弄得这样，然后上面布满了军队啊，然后呢文武百官在里面，那么都是什么，要显示一个国家的威严，是吧？所以有很多人进到这个里面去，还没有说话就吓得都发抖了啊。所以这世人都是这么做的。就怎么记得这个马丁路德呢，那个时候受审判的时候啊，他也是一样。那个时候欧洲的贵族们呢，有好多的这些王啊，他们在聚在一起呢，那么来审问这个马丁路德。他的传记里面告诉我们，他一进去之后呢，哇，那个整个审判厅里面挤满了人啊，哇！但是感谢主啊，主做他仆人的力量啊。站在这许多人跟前呢，那么侃侃而谈，丝毫没有惧怕，这很像当初的保罗一样啊。我们到了下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站在亚基帕面前分述的那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眼中啊，应当看见神的荣耀。如果你眼中有神，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任何人你会害怕。所以我们那个主日啊，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神的伟大，天地都容不下他，对不对啊？你如果眼中有神的伟大，地上就没有伟人的，地上就没有什么场面呢，叫你这个觉得这个好像压力很大的。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啊！当然今天能像保罗这样被拉到官府，拉到一个君王的面前受审的，这种机会是不多的啊。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在主面前的光景，那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种的光景啊。他们刚强为主做见证，丝毫不在乎 这个情况。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人呢、啊，稍稍在一种的诠释底下呢，哎呀，我们这些人就很多的时候就表现的就不正常了。我记得从前跟你们讲过这个一个那个例子哈、啊，这个英国的斯百克弟兄啊，第一次被请到台湾去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都传说他是一个很有启示的神的仆人，所以他那天呢到了台湾的时候呢，他们在台北的会所里面发动了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到这个机场去欢迎他。那天去了多少人？去了2000人啊，比大家都穿着福音背心啊，那个整个那个飞机的机场那个大厅都被我弟兄姊妹占满了。那个时候可以有看台的，就大家就在看台上面啊。那个时候飞机下降之后呢，那么呢有年长弟兄陪着斯百克弟兄出来，他一出来之后呢，哇，弟兄姊妹看见他出来，大家就唱诗歌，那个场面很壮观的啊。结果呢，你知道吗？斯百克弟兄呢，就对着他旁边的年长弟兄说什么？他弟兄，你们搞错了，这个不应该是给我的，应该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们，荣耀要归给主啊。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你我被请到这个环境里面，一看哇，这么多人来欢迎你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呢，哎呀，我们可能一面很惊异，另外一面就欢喜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你像今天呢，很多人在乎场面的啊，聚会人一多啊，成千上万的人来听你讲道，你看看你这个多容易就得意的。所以很多人就会骄傲啊，会自高自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所以我常常讲，侍奉主、跟随主，你眼中一定要有神。如果你看见神的伟大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地上就没有什么伟大的事物了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亚基帕王呢，为了彰显他自己的王权，对不对啊？表现他自己的这个骄傲，带着大队的人马，那么一同呢，来这里啊，来审问一个保罗。保罗只不过呢是一个小小的犹太人，对不对？他是同着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哇，这是一下这个动员了这个当时这个官府里面的所有几乎重要的官员都到场了啊。所以是菲斯都吩咐一声，有人就将保罗带进来了。他们想要用这种呢、地上的人的王权和这种人多势众的这个势力压倒啊。所以你知道，过去很多人就是这样，因为站在这个情况里面就胆怯，就害怕了，对不对？结果就认错了啊，不该错的也认错了。所以呢，保罗需要经过这样的考验啊，所以我们就讲说呢，保罗是需要经过检验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也是受审判，经过检验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是天父的儿女啊。那么主在地上呢，他有够多的恩典能保护，能托住我们。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被带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来受审。这个跟当初在耶路撒冷呢，在犹太人的跟前受审的情形不一样，对不对啊？犹太人那个时候是一种暴民的情况，现在呢又经历另外一种的诠释啊。这个菲斯都啊，就站起来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哎呀，这句话真的很好啊！啊，弟兄姊妹们，哎，一个侍奉主，一个基督徒要经得起人看。哎，你看这人，你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 我们的神曾经对撒旦说啊，约伯对吧？你看这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很多时候经不起人看的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他站在众人的跟前，他经得起看，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现在保罗呢，这位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神的仆人呢，他也要站在众人的面前啊，要经得起，经得起，经得起看。所以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我们看见好多侍奉主的人都经不起看啊，一看就完了。保罗呢，在这里要经得起人看，他说呢，你们看这人啊，哇，就把所有人众人的注意力也通通集中在什么？集中在保罗的身上啊，所以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看。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其实呢，你不是光是众人看着你啊，更重要是什么呢？神看着我们，对不对啊？那更重要的啊。今天有很多人呢，在人面前呢做很多事情不知道，但神知道。有很多时候你做的事情魔鬼也知道，那么还有天使也在看着啊。彼得的书信里面曾经讲着说呢，今天天使们在地上看什么呢？就看着地上这些圣徒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没有人看我们啊，所以呢，愿主使我们能够很坦然无惧的跟随主啊。我们有软弱，那靠主的血洁净啊，活在主的同在里，跟随主的膏油走啊，要经得起，经得起看。他说你们看这人啊，他说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真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活着的。哇，犹太人真是恨恶保罗，恨恶到一个地步啊。那么呢，不容许他活着。所以这个菲斯都啊，你看见在罗马靠着罗马的法律的要求的政权底下，菲斯都都说我看不出这个人有犯什么错。但是这些人呢，他们要他的命啊，你看着。所以他说呢，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这句话如果换在旧约的圣经说什么呢？那这只羊呢，什么是无瑕无疵的羔羊，是可以献祭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考验呢，神不会要的。所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你做的你自己以为好，别人看着以为好，但在神眼中看为不好就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定要让神能够满意，那么你就能够被神接纳。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基督里的？因为我凭着自己是不行的啊，我们必须让主做我们的中保啊。那么我们活在他的里面，活在他的生命里面，活在圣灵的带领里面，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才可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所以这一句话等于是什么？等于是这个菲斯都的一个宣告啊，非常好，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已经查明啊，这一来的啊，这也是神所要的啊。他并且呢，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因为他要告到罗马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只好按照罗马人的规则的呢，把他解到那里去啊。他说论到这人呢、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很好啊，你看见这个外邦人在为保罗做见证啊。他论到这人呢，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他说他自己要去上告啊，我不知道他要告什么，对不对？那我这个人呢，也没有犯罗马人的律法，他写个状纸要带去，也不知道要怎么告，对不对？所以这个菲斯都说呢， 对我来讲的话呢，我不知道要怎么奏明那个皇上啊。他说因此呢，我带他到你们面前呢，啊，也特意带他到那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奏。所以他把这个责任呢又推给这个亚基帕王，他说你来看看吧，这个人身上有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可以写这个奏折，对不对？要递给这个皇帝。他说我没有东西可写啊，他没有犯任何的罪啊，他只不过是跟犹太人他们那些敬拜鬼神的事情，那些宗教事务，对不对啊？那个东西呢够不上这个控告的，你把这个东西这么小的事情带到罗马的皇帝跟前去了，对不对？所以他心里作难。所以说那么现在亚基帕王你来帮我看一看到底这个应该怎么样，所以我带到你面前了，让你呢来这个查问一下好了。那么然后呢也许我有点东西可以写啊。所以最后一句很好，他说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所以你看见在罗马人的法律的要求的底下啊，罗马人都感觉到保罗没有犯什么大罪啊，保罗只不过是传讲他自己的信仰，对不对？他没有犯什么明显的罪啊。所以他为难，他说这样看来呢，你把一个囚犯，你把这个囚犯送到皇帝那去，皇帝说他犯了什么罪呢，你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不是为难呢？真的很为难。如果他是犯重大的罪案的时候的，那么你可以上奏折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写得清楚，现在呢没有东西可写啊，所以他求这个亚基帕王来帮助。他说呢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所以这个罗马人的官府政府的人呢，他们倒还讲究一点这个法律的公义的要求，是吧？因为他不愿意做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啊，至少他做合理。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看见呢，犹太教的光景呢，他们完全就不问这些事情合理不合理了啊，只要违反他们的传统，违反他们犹太教的规则，合理的也要把他杀死。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这个宗教的这个可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当整个地上的光景堕落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也经过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和这种黑暗啊，这种可怕的情况的啊，这种的审判啊，但是呢至终证明他是无瑕无疵的羔羊啊，在这一切不正常的光景的里面，主耶稣完全表现出来正常。感谢主，主复活升天以后啊，圣灵降临，那么呢在第一个世纪得着了这一般的圣徒们，那么神就用保罗做了一个最好的例子啊，让我们看见在这么多可怕的反对控告，这么多不公平的这个环境的里面，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在公义，神公义的要求上面站立得稳啊，无惧于这个环境上面的逼迫啊和压力。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故事的记载啊，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啊要经得起控告，基督徒要经得起审判啊，这对我们是考验也是检验。巴望主的恩典保守我们啊，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无惧于环境的变化，无惧于周遭事物，不惧于仇敌的攻击。但愿我们能够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让我们经过这些考验啊，能够欢然的来见主。 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到这里，好吧？我们请低头在一些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你用保罗做了一个好的榜样。我们的弟兄怎样能在仇敌的控告底下站立得稳，经得起考验？我们的弟兄怎样在地上人的法律的要求底下经得起检验？主啊，让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所得出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本来我们是败坏的，我们是经不起考验，经不起检验的，但是今天你已经救赎了我们，不仅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差遣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主啊，深渊我们都知道如何隐藏在你自己的里面。主啊，只有你是我们的公义，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是你因着你的恩典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败坏和软弱，使我们被称义，也能达到称义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地上的光景人就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黑暗，但愿你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主啊，能够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好叫我们能有一个好的光景，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欢喜的来迎接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交通停在这里啊，下面有一点点的报告。明天呢，晚上还是有东南区的读经聚会，要来的主日呢，有波饼聚会啊，还有要来的主日呢，是我分享主的话，那么 Ben 翻译，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啊。那么等一等呢，完了之后还是有分组啊，弟兄姊妹可以参加分组的交通。然后呢，有一件事情哈、啊，和弟兄姊妹们再提一下，因为我们《使徒行传》呢已经读到25章了。那么28章就结束了啊，我们愿意呢弟兄姊妹们跟我们一同寻求啊，那么看看我们未来呢，那么是不是继续的读哪一卷的圣经啊，或者有什么弟兄姊妹有什么美好的建议。如果你们有这个感觉的话呢，请你们 email 给玛丽弟兄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参考寻求啊，当使徒行传完了之后呢，我们应当继续怎样在主面前来追求。好，那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弟兄姊妹再见。